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后金天命十一年，亦即系明朝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农历八月十一日，后金天命寒，努尔哈赤逝世。努尔哈赤嘅第八仔皇太极比其他兄弟拥戴，继承汗位，改年号为天聪，成为后金第二任君主天聪汗，亦即系后世所称嘅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承汗位是后金各贝勒各旗旗主分配权力的结果，因此皇太极继位之后和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一起临朝听政，四个人平起平坐，军国大事由四个人共同商议裁决。四个小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和其他兄弟子侄阿巴泰、德格雷、道道、鄂托、石托、萨哈廉、豪格等人都参与军国政务，形成诸贝勒共治国政的局面，以今日的讲法即是集体领导。当然皇太极之所以得到其他兄弟拥戴，他本身亦有他的优越条件。皇太极的母亲是叶赫那拉氏，出自海西女真的名门望族。母亲虽然早死，但是皇太极性格坚毅，发奋自强，在众多兄弟之间表现出类拔萃。他自从十几岁开始跟随父亲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在萨尔浒之战攻占辽阳、沈阳战役，攻伐野人、女真等等重要战役之中表现出色，立下显赫功勋。皇太极23岁的时候，迎娶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斯的女做夫人。34岁的时候，又迎娶科尔沁部首领寨桑的女。科尔沁部是东部蒙古最强的部落，人口众多，兵力强劲，而且最早同努尔哈赤结盟。科尔沁部的首领姓博尔济吉特，亦都即系成吉思汗的家族勃尔子根氏的另一种译法。皇太极先后娶了两位科尔沁部公主，因此成为成家族的女婿，受到蒙古人敬重。在这里顺便讲下，第一位科尔沁公主称为孝端皇后，而第二位科尔沁公主后来被尊称为孝庄皇后。孝庄皇后就即是顺治帝的生母，康熙帝的祖母，亦都即是传闻之中劝服明朝总督洪承畴投降的清朝皇妃，也是传说之中曾经下嫁多尔衮的皇后。无论传说是真是假，这位科尔沁公主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后对清初的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力。讲回皇太极了，皇太极是在32岁的时候成为正王旗的旗主的，后来又成为执政的四大贝勒其中之一。不过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努尔哈赤亲自统领的只是正王和双王两旗，临终的时候交给多尔衮、多铎继承，而皇太极所统领的应该是正白旗，楚英的仔道道所统领的是双白旗。皇太极被拥戴继位之后，将两白旗和两黄旗对调。不过为了避免混淆，对于旗号的调动在这里就不再讨论了。皇太极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懂得汉文。他和降附后金的汉人关系良好，例如汉人谋士范文晴和皇太极结交，替他出谋策划。努尔哈赤在宁远战败，愤恨而死，后金国军民人心浮动， 正需要一位有才干、有魄力的人领导群伦，重建信心。皇太极得到正南旗旗主莽古二太、镶南旗旗主阿敏、镶黄旗旗主道道、代善的两个仔岳托、撒哈廉等等有影响力的贝勒勇大，成为后金国天冲汗，立誓和代善、阿敏、莽古二太一起临朝听政，共享权力。
启禀黑汗，近来八旗的贝勒向朝廷禀报，八旗辖下的汉人奴仆经常聚集反叛，杀害长官，逃奔南朝，而且事态越来越严重，请黑汗想法子解决了。
哼，黑汗，那些离堪包衣实在太可恶了，他们胆敢背叛我们就要杀。
哎，三贝勒，杀人立威不是好办法，何况如果汉人对我国离心，就算将他们杀尽亦都无补于事。
那黑汗，你有什么好办法对付离堪包衣啊？
这件事等我再细心考虑。
黑汗，你想不到办法的话，就交由我莽古二太处置了。
三贝勒，你太鲁莽了。
黑汗，三贝勒，你们无谓争论了。以我看来，汉人奴仆对我国有疑心，其实是因为富汗征伐宁远失利，汉人以为我国已经军力不振，他们又听从宁远派来的奸细煽动，所以胆敢反叛。如果我们肃清奸细，严惩反叛的首领，汉人奴仆就不敢背叛了。
大贝勒说得有道理，不过这件事我还要考虑一下。
黑汗，这步棋到你行了。
到我行啊？
是。黑汗，你满怀心事，敢问微臣可否替黑汗分忧呢？
范先生，最近盛京辽阳各地的汉人纷纷背叛，很多人投奔南朝，其他贝勒劝我从严处置，以诛杀立威。范先生，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
微臣范文晴启禀黑汗，无论女真汉人都是黑汗你的臣民，如果黑汗能够一体看待，汉人自然会心悦诚服。
将女真和汉人一体看待？
是。盛京辽阳原本是汉人的居所，自从天命黑汗收复辽沈之后，将辽沈的汉人没为奴婢，分配给大金的贝勒和将士任意驱使，不单只要替主人垦田种地，还要缴纳重税，稍有过失要受严刑责罚。黑汗，如果你身处汉人的境地，试问会不会对大金心悦诚服呢？
范先生讲得有道理，八旗贝勒牛鹿额真对待汉人也都实在太苛刻，但是汉人没为奴婢是富汗的旧制，不可以随便更改的。
启禀黑汗，中原古代圣王懂得因时制宜，祖宗旧制如果对国家不利，不妨更改。治国之道应该以安民养民为本， 民心稳定，国家自然昌盛。
讲得啱，我要同其他贝勒商议，设法安抚汉人。各位贝勒，我已经细心考虑过，我哋大金需要安抚汉人，令到佢哋诚心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决定修改律例，将奴仆法同埋屠人法重新改写。
黑汗要修改奴仆法同埋屠人法，
修改啲乜嘢？
两位贝勒，奴仆法里边容许主人随意差遣家内嘅奴婢。奴婢不得违抗，主人杀死奴婢亦都可以免罪，奴婢受到虐待唔准申诉。咁样做，奴婢积怨在心，强壮嘅胆敢铤而走险杀害主人长官，逃奔南朝，老弱妇孺就会做事疏懒，任由米墨枯死，长此落去对大金国十分不利。
咁黑汗打算点样对待尼堪包衣啊？
汉人都系大金嘅臣民，从今之后，我哋唔再将归附大金嘅汉人抹为奴婢，汉人待遇应该同女真相同，而且要修改奴仆法，禁止主人虐待奴婢，如有违犯，应该治罪。
啊！
我哋仲要修改屠人法。屠人法里面严禁汉人逃走，一经发现立刻处死。法例虽然严苛，但是不能够禁止汉人逃奔南朝，反而令到汉人对我们大金离心，所以我认为应该修改。
是这样，怎样修改呢？
是了，怎样修改？
各位，我们与其以严刑苛法约束汉人，倒不如任由他们决定去留。汉人投奔南朝，我哋不必禁止，但系离开之后就唔准再翻嚟大金。
哼，黑汗，你咁样宽容尼堪，成何体统啊？尼堪系我哋女真嘅奴仆，佢哋必须世世代代为女真效犬马之劳。你纵容尼堪，我哋八旗贝勒岂不是威严尽失？以后大金一定会大乱嘅。
三辈啦，无论女真、蒙古，抑或汉人，都是我哋大金嘅臣民。如果汉人冇法子安居乐业、养妻活儿，甚至性命朝不保夕嘅，佢哋点会对大金心悦诚服呢？三辈啦，你细心谂下，大金国内汉人嘅数目比起女真、蒙古多出三四倍，而且所有军粮都是汉人种植。汉人积怨日深，一旦群起反叛同南朝勾结嘅，咁我哋大金就内外交困。试问三贝勒，你又会点样应付啊？
不过富汗嘅旧制，我哋系唔可以更改嘅。
富汗为咗方便号令军旅，创立法度，系因时制宜。今日国家需要嘅系治国安民，祖宗嘅法度亦都需要有所更改。
我不知道咩叫治国安民，总之女真的权威是不可以有损的，尼堪包衣不可以放纵的。
唉，三贝勒，治理国家就好像烹调食物一样，咸甜酸辣要调配恰当，然后才美味好食，偏咸偏辣就难以下咽。大金如果偏重女真蒙古，漠视汉人，咁点可以令汉人心悦诚服，甘心为我哋效力呢？
哼，我唔理得咁多。
好啦好啦，黑汗三贝勒，无谓争执，有伤和气啦。呢件事以后再算啦。
大贝勒，呢件事应该交俾中贝勒商议。
系系。
范先生，众贝勒终于听从我的劝谕， 赞成修改奴仆法同埋屠人法。
黑汗，你对汉人慈爱，汉人一定会感恩不尽。
嗯，
以后诚心诚意为大金效力噶啦。
咁就最好不过啦。
黑汗，微臣听闻二贝勒同埋三贝勒对黑汗颇有微言噃。
嗯。他们两个只是顾全女真的权势，不明白治理大金，不单止以武服人。
嗯，黑汗明见，黑汗明见。
二贝勒和三贝勒，我以后会好好开解。范先生，有一件事我希望先生你指教。
不敢不敢。
最近袁崇焕派了一个西番喇嘛来圣经，名义上是刁制富汗，其实是想刺探我国的虚实。这个喇嘛名叫刘南木座，他劝我和袁崇焕以和，金明两国划清国界，以后互不干犯。先生，你认为怎
样？黑汗，袁崇焕派人来游说黑汗以和，以微臣睇嚟，佢未必有诚意。
哦，
袁崇焕击退我军之后，一定忙于整顿兵马，坚守陵园，防止我军突袭。
事实上，我军要进犯陵园，亦都十分困难，
所以佢派人引诱我国以和，然后再作部署。
哦，袁崇焕会另有部署？
陵园城位于我国西南方，好似一只长臂伸入城京腹地，对我国威胁极大。而且我国东面的赵县同南朝世世交好，赵县国王视我国为夷敌，又援助南朝大将毛文龙侵扰我国的沿岸，令我国有后顾之忧。
没错，
我国的西面是蒙古诸部，蒙古一部分部落虽然已经归附黑汗，但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是元朝的系。林丹汗最近频频派使者去南朝京城，看来他们有意结盟与我国为敌。
范先生你说得对，
如果南朝、赵县和蒙古察哈尔三国联盟，我国三面受困，那以后要有所作为就十分艰难了。
三面受困，范先生，你认为我应该怎样处置？
启禀黑汗，以微臣范文晴的愚见，黑汗不妨先同袁崇焕讲和，然后逼招先国王向我国清臣立功，免除后顾之忧。东方形势稳定之后，全力应付察哈尔部的林丹汗。
是范先生的计划的确上策，先以和以拖延袁崇焕，再臣服招先，然后进逼林丹汗。如果大金能够降服察哈尔部，那南朝长城以外就任由我八旗兵马驰骋中华，到时宁远城、山海关都不可以妨碍我八旗大军进窥中原。上策。
后金天聪黑汗皇太极听从汉人谋士范文晴等人的意见， 放宽对境内汉人的约束，令到后金国的汉人更加安居乐业，愿意为后金政权效力。当然，皇太极的做法受到一部分女真贵族的反对，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坚决维持女真贵族的利益和权威，和皇太极的旗舰日深发展成为日后的冲突。皇太极又开始对朝鲜国施加压力，天聪元年出兵攻打朝鲜，朝鲜国王被迫同后金缔结兄弟之盟，承认皇太极是兄汗。跟住后金又开始向蒙古察哈尔部进逼，先后三次出兵攻伐察哈尔，察哈尔首领林丹汗节节败退，后金在皇太极领导之下更加兴盛。皇太极的谋士范文晴别字献斗，抚顺人，曾祖父范聪曾经做过明朝兵部尚书。努尔哈赤进攻抚顺的时候，抚顺镇将李永芳投降后金，范文晴因此成为后金臣民。由于范文晴有学识而且谋略过人，受到皇太极器重，后来成为清初四大学士之一。
中华五千年之天聪黑汗，是由李德能、周伟才、叶世雄、林有荣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